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6月1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第12章。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哦，大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国小五六年级。不过，详细的情况已经不太记得了。不过我记得我进到国中，就是我妈妈是那间学校的老师，那我的老师就常常跟我讲说：“哼，要不是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我早就哎，我国中国小其实一直到高中，哎，其实我不要讲别的，我一直到现在都很顽皮啦。那我小时候给人家惹了一大堆的祸，然后特别是给我爸妈捅了一堆的娄子。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老师跟我的妈妈是同事，他不好意思对我处分的太严重，免得伤了同事之间的感情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对我落下一句狠话。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这样子。那什么到底什么是面子呢？我想今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2章，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面子呢？我觉得今天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面子就是勤奋，就是勤奋。第二个，祷告上帝的面。我原本在想说要不要写说祷告上帝的面子，不过怎么看都很奇怪，就是祷告上帝的面这样。第三，祷告面子就是尊严哦，面子就是尊严。第四，面子就是名声。怎么说呢？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什么是面子。第一个，面子就是勤奋。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使徒约翰的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他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如果你我小时候我蛮热衷，应该说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一直到某一些时候，我觉得只要是台湾人，我们都会一定程度的去热衷就是政治。那政治在台湾总是会分成这个颜色那个颜色这样子，好几种颜色可以选这样子，不是山边的颜色就是海边的颜色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在台湾里就是既然谈政治的话，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对某一个颜色的政治人物是特别的有好感这样子，觉得说民主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了，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民主的制度，我们一定可以这个政治上面的明日之星一定可以带领这个国家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气氛。可是我觉得政党轮替几轮之后，我都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对那个政治人物的期待越深，然后你下次的失望就越多，因为会有很多的弊案，会有很多的抨击，然后媒体铺天盖地的这样子，不管是哪一个曾经的政治明星，然后我都觉得说好像没有长久的政治明星，几乎蜜月期就是顶多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了不起半年吧这样子。那我就发现在政治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我后来就慢慢的对政治没有那么的热衷了。那我就慢慢从信仰的角度去思考政治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觉得，像去年啊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川普一定会当选。有些人我看到的很多的消息觉得说，甚至有些先知跑出来预言说川普是一定会当选的，他是神选之子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如果要讲白话文的话，就是上帝的国跟地上的政治是没有画上等号的这样子。但是其实第三节你注意看，希律王，这是希律亚基帕王，其实在就是我看的注释书里面，希律亚基帕王他是一个蛮得民心的王，而且他也蛮尊重旧约的一些的律法。那其实他这么得人的喜爱，注意看哦，政治几乎都在讨特定族群的喜爱，但是他要讨特定族群的喜爱的时候，基本上他都几乎要一定要牺牲某一些人，在这边被牺牲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觉得说政治就是我给这些，我讨这些人的喜欢，给这些人勤奋， 就是给他就是面子，给他给这些人面子。那到时候这些人我们就是礼尚往来啊，我有给你一些面子，你也要回馈我一些。那所以我就听说政治就是妥协的文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我都觉得后来就开始对政治就越来越不热衷了。今天当然我要谈的不是政治，但是今天的东西很多跟面子有关系。其中一个看到面子互相给来给去的场合就是政治场合了。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因为他就觉得说把那个雅各的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掉之后让他殉道，然后犹太人很开心，所以那彼得也顺便抓过来杀掉好了。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是要这种以恶报恶的这种，或者是说残害天良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都要非常留意去做。教会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表决的，教会有很多事情照上帝的立场是不能表决的，但是就看这群人有没有想要站到上帝那一边，还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权来否定掉上帝。所以我觉得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要很留意去做我觉得特别是以恶报恶这种事情，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去做。面子就是勤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那第二个，其实当彼得被捉拿之后，教会是切切的为他祷告。那你就说不公平啊，怎么好像没有为雅各祷告呢？可能来不及吧，觉得可能来不及吧。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如果聚在一起，迫切的为某一件事情祷告，寻求上帝的面，大概就是拯救的开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那边不断的记载到，当人哀求上帝，上帝就纪念他的约。再说一次，当人哀求上帝，悔改寻求他的面，上帝就纪念他的约。很特别的就是，当教会每一次要复兴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祷告，我们觉得说这些事情不公义了，这些事情没有符合上帝的次序的。我们这样子，不管我们花了多少的力气，跑了多少的法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求上帝的国降临。所以教会切切的祷告是拯救的，上帝拯救的开始。第六节，希律要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这个很有画面，彼得他旁边坐着，自己被锁着啊，然后那个旁边还有两个兵，然后是在旁边外面还有兵这样子。其实就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除非出神迹啦，不然彼得是出不了监牢的。但是教会明明在那种在被困在监牢的情况之下，上帝仍然是可以出手的。没有什么能够困住上帝，也没有什么能够困住上帝的国，在监牢一样是不会被困住的。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就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了。哇，这边百姓盼望的东西蛮恐怖的，是希望一个人死这样子。祷告会带来上帝的拯救，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拯救你这样子。我就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论文口试的时候，上帝差遣了一个使者来救我，细节我就不说，但是我真是没有想到上帝会派一个一点都不喜欢我的老师来帮助我。我隔天的论文口试就这样子过了。所以祷告会，上帝会动工，然后会上帝会差遣他的使者，上帝自己会来拯救，或是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拯救。我们就不要预设到底是哪一种，就是上帝会拯救。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因为疫情的因素，那我们就是分散在各地，好像也没有办法聚集了。其实我觉得疫情会让大家格外的珍惜可以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吗？ 很多人以前啊，觉得说要来教会不来教会的，现在你想来大概也没办法来了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在推啊，就是 RPG， 就是大家可以种，就是一起的来祷告，而且不是花很长的时间，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觉得当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会寻见上帝的面。刚刚我送我女儿回家吃晚餐的时候，我女儿在下电梯的时候，就是要进电梯之前就跟我说，哦，爸爸祷告真的是有效的这样子。我就笑笑的跟她讲说，祷告每次都是有效的。然后我就问她说，是什么事情啊？她刚跟我讲一个我突然忘记了，因为礼拜天我们在家，就是雅婷师母就带我们家有 RPG 这样，非常谢谢她。所以其实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寻求上帝的面，我们跟上帝祷告，上帝一定会回应我们的，一定会回应我们的，一定会回应我们的。所以第三个，面子到底是什么呢？面子就是尊严。十八节，这个对很多人很重要哦。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彼得往哪里去了，因为彼得突然不见了。这样，西律找他找不到，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西律他这边的面子受到损伤了，他的面子就是他的尊严。他觉得他当一个地方首长，然后他居然管人管到人不见了，然后他自尊受伤的时候，他就会乱伤人。很多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跟女生，我们都会有尊严，每个人都会有尊严。说自己没有尊严的人是蛮奇怪的，他可能还没有意会到这件事情。自尊受伤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胡乱的伤人这样子，因为你被触犯到你心里面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区块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尊受伤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几件事情，我们特别要留意上帝是怎么带领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讲我些特别的经历，但是我想西律如果在这个地方他去留意一下上帝他对这件事情的带领是什么，他也可以，他虽然是刽子手，他虽然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圣经前面也有讲保罗之前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可以为上帝所用。如果西律亚基帕，也就是这边的西律王，他转向上帝，他留意一下他自尊受损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带领这整件事情的。如果他留意一下，那他就不会有等一下经文里面看到的结果。不过这边就只要讲两件事情，当我们自尊心受伤的时候，我们会胡乱的伤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无法忍受我们的尊严受到损伤。那但是我们在尊严受到损伤的时候，请特别留意一下上帝对这件事情的带领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尊严受伤就要起来捍卫，那我觉得那是很正常，也就是很血气的表现。如果我们尊严受伤，我们会去思考究竟这件事情上帝为什么会允许我的尊严受伤。如果我们有思考，我觉得说不定那就是给我们很大的福气咯。最后要跟各位分享，面子就是名声。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所以这边看到说，人给名声或是人给面子，就多半是有目的的。西律王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去那个地方，他会希望有人给他名声。那他人要给你名声，通常是有求于你，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他们想要求和，所以他们才想要 有给名声这样子。那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他们想要得到好处啊，得粮就是得好处，你可以换算成就是得钱这样子。二十一节，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就是穿上那个地方首长的服装，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样子。当你自觉很有名，却 不去仔细的查验说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我再说一次， 人怕出名，猪怕肥。当人故意给你名声的时候，你要留意对方有什么目的。如果你觉得说你已经是计算利益的高手，就是没关系，对方给我这个名声，就是要我为他做那件事情，没关系，我们就是互相欠来欠去，没有问题。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其实我这段第四段，我原本是想说，名声原来终极的来源是从上帝那里来，面子终极的来源是从上帝那里来，尊严啊、勤奋也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很有名，然后你却不晓得人家为什么要让你有名，那你就要小心啦。23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美好的名声最好记录在永恒的里面。这边讲说一个政治人物，他觉得说自己是王，然后他也觉得说人家对他的称赞是应该的，反正我就是很照顾我的百姓嘛。那对啊，那我就是 有权有势嘛。但是其实这边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使徒行传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当有人要逼迫上帝的道，当有人要逼迫基督徒，那他一直都不停手，那最后他会一定会被上帝的道所审判。他想要杀基督徒，他反过来会被上帝重重的惩罚，这样子。所以24节就讲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样。所以我们传主的道的人，就是所谓的传道人，我们就要很留意咯。传主的道的人，我们应该是要专注主人的名声，就是主耶稣的名声，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名声。因为这两个的差异，就是一个是别人给我们名声，要有求于我们，要跟我们有利益的交换，另外一个是我们置名声于度外，我们专心的求上帝的名声，主人的名声。不过在这边就有的很有趣的，就是有的人专心求主的名声，他却殉道了；有的人专心求主的名声，他却被拯救了，那又怎么样呢？可是我觉得说，其实殉道的有上帝的主权，被拯救的也有上帝的主权。但是这整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使徒雅各被杀掉了，但是这样子执意要逼迫基督教的这样子的希律王，他最后也被上帝审判了。其实我觉得透过这些，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棒的榜样是存留下来，一些放在也是这段经文里面是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教会遇到危难的关头，我们常常会说那我们只能祷告了。其实当你没有路的时候，那就是只有上帝能开路了，不是吗？对啊，我们都相信是上帝能开路，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能祷告，因为当你说只能祷告，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只有上帝能够开那扇关起来的门了，不是吗？传道人不要太那么的在意别人给的名声。我都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好像去当讲员，然后人家就要介绍我们的经历，然后如果好像不够有名，然后就是有名的讲员这样子。我给自己的期许是专心的讲员，就是专心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专心的祈祷，专心的传道。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觉得上帝可以让我们沾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绝对不是上帝自己。传道的人要小心啦。所以我就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政治人物所做的能够记录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新一波的祷告运动，然后来祷告，为我们自己啦。然后当我们自己的尊严受伤的时候，我们寻求主的带领，让上帝来医治，然后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降卑，我们怎么谦卑，我们怎么样子从中寻求他对我们的带领。然后我们为教会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仍然专注的传主人的道。我们为这几件事情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疫情我们因为这样子分散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专心的仍然专心在主人你的身上， 专心在你的面，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虽然有尊严的需要，我们有勤奋的需要，我们有名声的需要，我们有被称赞跟鼓励的需要，但主啊，我们更渴望，主啊，我们所信的主啊，就是你是我们的主人。主啊，我们渴望得着你的称赞。主啊，我们知道人会给我们鼓励，人会让我们觉得心里面觉得欢喜，但主啊，我们真的要说，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愿你帮助我们专心寻求你面的主啊，叫我们都得着你的拯救。特别奉你的名，再次的为我们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经济受到困顿的不知所措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你施恩给他们，让他们聚集一起祷告，并且彼此为彼此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施恩拯救的时候，就用出人意外，如同今天我们经文看到一样，这些神迹出现的时候，连我们都不相信怎么会这么好，怎么会有上帝的使者就出现来帮助我们呢？怎么会彼得自己以为自己见到的异象，而且开门的罗伊还以为说他是看到彼得的这样子的天使。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些奇妙的事情，求你施行你奇妙的拯救，因为你的名是奇妙的，因为你的名声，你是奇妙的上帝，我们就求你的名声显扬出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显扬你自己的名声，显扬你自己的面子，在这个土地上面，主啊，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奉你的名，主啊，为我们的政治人物来祷告，我要祈求你帮助他们，特别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首长，或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这样子的领袖，主啊，我都祈求你施恩给他们，让他们所做的，他们心中所思考的，主啊，都能够记录啊，他们所作所为都能够记录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主啊，意思就是能够带来永远的益处。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主啊，临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的身上，愿你做成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要祈求你奉你的名为教会能够兴起新一波的祷告，还有复兴。我们仰望你，求你做成奇妙的工作。当我们被分散在各地，看似只能做这样子祷告的事情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都是邀请你介入，永恒的创造主，你来介入这个混乱有罪没有次序的这样子的世界里面。我们祈求你创造的手，如同在过去渊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方，你行使新的创造，你的灵运行在那个地方，带出新的次序来。愿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混乱的次序当中，我们与你来同工，我们与你来同行，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主，我们赞美你，特别为我们自己。主啊，倘若我们尊严受伤了，主啊，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细细的省察你对我们的带领，到底我们要调整的是什么？主啊，到底我们应该要降卑的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被你降卑的人是有福的。帮助我们自尊心受伤的时候，不轻易的去伤人，主啊，乃是看到我们受伤的地方，能够有主你自己的接纳，有主你自己的医治，有主你自己的眷顾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恩主，愿你眷顾的手继续的临到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想要请各位来回应，就是你有祷告之后，或是被祷告之后被奇妙拯救的经历吗？就请各位来分享哦。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或是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